你的抖内是我每周更新的动力。抖内，不然真的很不想录哎。来杯下午茶，女神陪你说说话。好的，欢迎收听女神下午茶的 podcast。我真的很认真在工作，周更还是持续了，哎，应该有超过三个月了吧，还是半年，忘了，反正就是感谢自己每周都有更新。好，但是周二更可能是真的没办法，上礼拜其实也想周二更的，可是就想说，怕太凶，对，因为上礼拜发生一些蛮让人火大的新闻。对，甚至想说开个散弹枪来跟大家骂一骂，但就对对，因为上礼拜还有一些课外活动，就是娱乐活动要去玩，然后也想要让自己好好放松，因为上礼拜就没有表演嘛，所以就觉得说，照顾一下自己的身心灵这样子。对，那这集也不确定会不会变成散弹枪，因为上次好像有一集说会变成散弹枪，然后最后也忘记了，所以今天就是不确定好不好。但是真的很感谢大家就是收听我的 podcast， 就是现在真的除了上礼拜讲的就是它是娱乐新闻第一名之外呢，在 Apple Music 第一名之外，他现在的单集平均下载数要持续的上升，所以希望大家听起来好不好，就是也可以分享给你的朋友，对不对？虽然说有时候节目内容不是这么的怎么讲周全，那偶尔也会讲到一些身心灵的部分，也不是那么好笑，对，但是我就觉得是还是有一些深度的部分大家可以听进去。开始在 PUA 观众朋友，好，反正现在听起来好像就是气氛很嗨嘛，好，那我可能讲到后面又要比赛了，所以就是没办法。好，上礼拜有讲到是 IU 的新歌 OK 哦，所以我上礼拜好像有骂了一些粉丝，对，但确实他们这次 MV 出来，确实他们是在扮演一对情侣 OK， 好，那我也不能说什么。就上礼拜还是说，LGBT Plus 的，不要，就是不要这么激动嘛，就搞不好人家是，没有就人家真的是在扮演一对性恋，对，对，但是他们身体上有一些身体缺陷，大家如果去看那 MV 的话，是一个太大口唱到，就是。去看那个 MV， 你就知道说，其实他的故事就是在讲爱可以战胜一切。但我觉得，对，就是还是说他们确实不是在讲 LGBT 的，但是管理人来指 Love Win 这件事情，其实也算对了，好不好？不要那么苛求。好，那我想讲的就是，我觉得每次 IU 到后期啊，他可能前面还有一些偏商业，但后期他真的。很唱出一些议题，唱出一些大家想关注的东西。或者说，一个歌手要做到这样，其实是不容易的事。对，那其实韩国，我那天，因为最近有迷上一个男团，然后就是，蛮帅的这样子。那我听他的，就是我的朋友去讲说，他们的歌的概念是反独裁这样子。我想说，哇。竟然一个男团歌词，或是这个团的概念是反独裁，我想说，哇，就是不会想到说人家偶像团体的概念是反独裁，对，更有可能我们还台湾还在停留在就是当你的男友啊这样子啊，开在 diss 人家，反正就是对，就是可能某部分的男歌手还在讲。才唱一些情感面，然后还是唱说，我真的很爱你，然后呢，就是我花尽一生的努力去爱你，这样子，我真的很爱你，可是你不爱我，这样子，我觉得男歌手还唱这种歌，真的是有够无聊，难怪男生一直被说是很幼稚的人，真的永远长不大，然后还是有人会喜欢，哦，对，很可怕啊，前面就已经在骂人了，但我的意思说，对，就是，我觉得。可以把议题融入歌曲里的歌手，我都非常敬佩，因为他不是只 在小情小爱。那我觉得像 Jolene 其实也是，就是他的歌曲虽然说悲歌还是有，可是一些主打歌还是在讲一些女性主义、女权、自我爱自己，我自己最自然、自己最漂亮的这种状态，我觉得是一件很重要的事。然后我觉得，一个歌手要唱这种歌，其实蛮不容易的，就是你的歌曲要结合议题。那 IU 其实在这部分，他从之前的歌曲，比如说 BB， 就是在讲就是怎么讲狗仔，或是一些负评、酸言这样子的，的歌曲这样子，真的的，好像在 rap， 反正就是说，他们也蛮常会写跟酸民结合的，可是他们也不是用 rap， 比如说有些人觉得很直白，用 rap 去呛虾，那我觉得就是有点偏无聊。他们是把它写成各种曲风都可以把概念跟议题融入进去，我觉得很棒的。那 IU 这个Love Win O 就是在写给大家。哎，我上礼拜好像讲错，好像讲说 Love Win Us 啊，是 Love Win O， 对，爱可以战胜一切。MV 也很感人，然后是跟 BTS 的 V 一起演的。那我觉得就是蛮值得大家去欣赏的，而且它里面有一些解析，就你可以去找啊。所以其实它 MV 拍的很有意义，对，就是虽然是一个剧情片，然后比较抒情一点，可是它 MV 想要讲的故事跟他们歌词写的内容，其实就蛮值得大家去探讨的。所以前面这个部分就是要跟就是广大的 LGBT 族群太亲近的部分先道个歉，对，因为确实 IU 的 MV 是，对，就是拍了比较异性恋，对，毕竟他们还就是拍了人生失格的婚纱，对，我现在就讲到有点嘴软，反正如此一样。好，那讲到就是身体就是不完整不完美的这部分呢，就是来讲到贺龙啦。好啦，贺龙夜夜秀呢，就真的是蛮恶的。好，因为事情进展到这个礼拜，我觉得如果大家都有发了新闻的话，就会知道这里新闻到底是发生什么事。反正就是一个前中国记者王先生就来台湾上那个贺龙夜夜秀这样子。那他其实就是在讲说台湾的民主这样子，选举这样子。那其实 我这边要插一题，我觉得很不爽，就是那时候我在脸书Twitter 上面有发，反正就是发了一个说贺龙夜夜秀一开始就在讲说我们今天要国际化一点，然后所以请到中国的记者来讲，这前中国记者就王先生这样来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说因为说我就打说他们在讲说要国际化，可是请前中国记者来讲。然后有人在下面留言说那全世界排名前三的经济体是谁？然后有人说没毛病啊，中国就是外国啊，为什么不能叫国际？我觉得这些人真是有个无聊的，就是我在这样打是有省略一些脉络，可是那些脉络你自己不会去想吗？就是我当然承认中国是一个国家 ，OK， 对，那我们两个就是互相互不隶属的国家，这个大家都知道。可是我今天要讲说，国际不是只有中国这件事情，我觉得大家就是很害怕混在一起谈。对，国民党也是这样，就是觉得说国际，那我们就是第一个想到就是中国。Hello， 世界上有那么多国家，你为什么一定要找中国？好，就像你说他是经济强国好了，可是今天贺龙夜夜秀这个主题是什么？他在讲台湾的选举 ，OK， 他在讲台湾的民主。那你请一个中国，中国有民主吗？请问中国有民主吗？不是，如果你请中国来谈什么国际，他们有什么国际观？上海如何城市规划，好不好？讲这个好了，那我觉得 OK 啊。他来讲台湾的的设计，或是台湾的什么街景规划这样子，那我觉得可能可以，可能不错。可是讲真的，中国人来讲民主，来讲台湾政治，我真的是在叫国际化， 我真的笑死哎、欸！你怎么会请一个专制国家或是独裁国家来讨论民主啊？你觉得他们懂吗？如果你今天要以民主这件事情来讲国际的话，你不是应该邀请其他民主国家，日本啊、韩国啊、美国，对之类的？那你怎么会邀请一个独裁的政府？我真的觉得很好笑。然后那些人留言，我也觉得超白目的，就是对啊，中国是第二大经济体，怎么样？怎么样了吗？怎么样啊？我觉得夜夜秀就不是在谈经济，而且现在中国的经济就是它也是靠人出了人口多制造出来的，但是他们经济已经快不行了，好不好？虽然说还是撑着，但是呢，他们快不行了，而且他们就是靠14亿人口，那14亿人口还不是第一名的经济体，那不是很丢脸吗？对不对？那不是很丢脸吗？对啊，那中国都说什么是都要拼世界最强，可是你那个制度真的害死人，那有什么办法？所以呢，我就不跟那些网友吵，因为我觉得太白痴了。对，我就觉得不用再去多解释什么，反正还是有很多人回应。我只是觉得说白痴就是白痴，对，反正就是这样。那反正今天就是贺龙道歉了，那我就觉得说但没有诚意的道歉，因为他就是在为了酸而酸，就是因为上礼拜其实这个风波就有被炒作是说好像就是在恶意攻击民进党，所以民进党不爽。可是其实不是，因为他其实就在讲民进党在煽情的竞选，然后我就觉得说好像大家就是觉得好像都是民进党的支持者在讲这件事情，那不是。但你要讲是也有可能，因为比较有价值水准的，比较价值观近的人，有可能就是这一群人。那刚好这一群人可能就是刚好支持民进党，所以他们出来踏法，那就是某部分的重叠。那你要说，那好像真的是惹到民进党吗？可是因为你讲的人就是民进党不分区的人，那现在又有一部分的人这边出来讲，好像某网红，但是他嘴巴蛮坏的，所以我也怕得罪他。对，但他一定不会听我的 podcast， 反正就这样。他也出来讲说，那为什么就是你要把这个律师陈律师放在部分安全名单之后？我想说很好笑，很好笑。好好笑，就是安全名单也只是所谓的安全名单，就是他们看民调出来觉得这些人是安全名单。那如果你今天大家都支持这个理念，那你有什么好分不分？就是有什么好分不分安全名单的？你如果今天都自拿票投民进党，那对啊，那有什么好那个？然后这选前其实就已经吵过了，就是今天他们不是说为了要去怎么讲骗选票，就是讲难听的，我不知道那个词怎么讲，就是他们不是刻意要去操作，就是他们今天是问了陈律师的同意，那去做这样子的邀请，让部分确立完，就是他是有个人意志的，而且还是为了自己的专业性，然后选择站出来，可以帮就是身障朋友去帮他做倡议，然后更优化身障朋友的福利，所以人家是凭他的专业，而不是凭他的身障身份。所以你又要去讲这些有的没有的，那我就觉得你就很奇怪。但我觉得跟这些人解释也没有用，因为他们就觉得说对，反正就是这样。那我觉得这也算了，因为反正他们价值跟他们水准就是到那边，他也没办法听得懂，所以你去跟他解释、跟他们吵也没办法，因为们可能价值观就是不合。可是我觉得，理解这些价值，跟他们分得清楚说，他的专业跟他的身份跟他的怎么讲议题都是分开谈的，那他们还是可以融在一起去做他们所谓的个人最大化的想要倡议的东西，那这也就是他的选择，所以他是一个成人，他有专业性，所以你不要讲的说他好像就是被绑架，然后被去作秀，就是。这是也个人意愿，好，比如说像我好了，就是我带感染者身份去做这些议题的演讲，对， 跟出来做怎么讲议题的宣导，不是因为我想要卖弄可怜，而是可怜可怜。对，我只是想要靠自己的站出身的力量，可能可以改变社会一些什么，或是受到应该说可以帮忙到一些感染者，就真的只是这样。所以身份跟标签跟你的能力跟你的专业其实可以一起发挥最大化，但是在这件事情上，我觉得某部分是要分开来看的，就是你不能拿它最怎么讲，最脆弱的那一部分，然后出来讲说他是在博取同情，我觉得这个都很不尊重陈律师的专业，对，跟他自己的自主能力，对，就是蛮不尊重这个人的啦，因为我们都在讲一些，比如说疾病去污名啊，或者是各种的多元文化存在，那我觉得最重要就是不要歧视，这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如果你这边才在讲说哦，他就是用这样的身份去做拉选票，其实这本身就是一种歧视。对，那我觉得我觉得在之前的 podcast 有讲过歧视这件事情，就是以前我也会觉得歧视这两个字好像很重，但我之前在基地工作之后，跟社工聊完天之后，就觉得说，哎，其实歧视是一个你要说它很重的字也可以，可是它其实会发生在我们生活周遭各种事情，就是只要有人存在，就一定会有歧视。那歧视不是说你做了很恶劣、强烈、激烈的事，那才叫歧视。那它可能也不是一个很怎么讲，很激烈的词，只是说它出现的时候，可能都是代表着一些激烈的情绪。那其实无所不在，只要你有对某些人事物造成一些不公平的对待，其实就是叫歧视。那为什么同婚之所以就是同性恋不能结婚之所以叫歧视的原因，就是为什么因为性倾向而不能结婚这件事情，就是有违人权，对，所以叫歧视。那突然卡词，反正就是这样。所以歧视其实无所不在，对，就是我自己也有歧视的时候存在，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你要知道说你其实在做歧视的动作哦，龙词赘字，就是你其实要知道你有做的这件事情是歧视。那我觉得像王先生跟贺龙跟他们整个沙泰的团队其实都不太知道歧视这两个字，只是他们就觉得说你们骂我歧视，可是我觉得没有啊，对。那我就觉得说 ，OK， fine， 反正就是有些人就是偏笨，对，有些人可能就是没有同理心，有些人他就是不会去理解别人，所以他们可能不知道所谓的歧视是什么。那这时候社会上有同理心的人，懂了什么是歧视的人，就会需要站出来，对。然后这件事情啊，我忘了打在我的那个大纲上面。对，就是上礼拜在催，其实就有一个医护人员在讲，HIV 感染者在做开刀的时候没有告知身份这样子。那他用的字句蛮情绪的，他说要不是不能公布病人的名字吗？还是公布病人，不然他早就公开干死他，他这样子讲，所以看起来没有情绪的。然后这篇文章，就是有很多相关医疗背景的人可能都有情绪。那我也是看到别人转发的。那我其实犹豫很久，因为我不想要吵架，因为我觉得蛮累的。那我觉得也会跟我自己的身份会有一些情绪，因为其实看到的时候，我就其实蛮有情绪的。对，那我觉得说不想要再吵了，所以就是有分给一些朋友，然后我自己过几天才把它就是用那个人的本文转发这样子。然后我其实就讲说，我当然可以理解，就是在那个工作场合，医疗人员的专业跟他们觉得没有被告知情况下的心情。 对，那我会觉得是感染者长期处在弱势，而且太常被拒绝了。那也许他在去做开刀的时候，并没有人可以去跟他讲说他需要说，或是不知道医院是做了什么事前的流程没有做好，因为我也不确定。反正我是说，如果今天我们是想要鼓励感染者讲的话，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创造一个让感染者愿意公开的环境？但因为他那篇贴文本身就带有情绪，然后下面的留言也是骂得很凶，对，那我会觉得就是，你们就是在跟感染者说，也就是有点拒绝情绪，或者是打拒绝情绪这样子。那下面就有人说，我们不是拒绝，我们不是歧视，可是我只能说那些字句上看起来就是你打了那么凶，你就说就是没品，很烂什么的，就是你就是在跟感染者讲说你不讲就该死啊，可是该死。那你没有去检讨说，那这个行政环节到底哪里出问题？好，那因为我也没有去问那个发文的人到底是哪个怎么讲，哪个医疗环节单位的人？那据了解，好像是护理师、护理长这样子。那我有去问过专业的就是人员，可能他们有一些被申诉啊，或是一些相关单位经验的人，就问说会有这种情况发生吗？那其实现在就是插健保卡，就是都可以看到，HIV 的云端药历，所以其实就是翻一下就可以看到。那我就把这个，这个意思再补回我那个转发的留言。那下面还是有人说，不一定会看得到啊，然后什么什么的，就是不是每个人都知道，但就是我还要去跟另外一个也是相关工作经验的朋友讲，他是说，也许是主治医生有看也知道，但他可能觉得说，这件事情不需要讲，对，因为不可能你病人直接送去，就是他一定要诊断才能开刀嘛，对，这个很逻辑，就你不可能就是平白无故去开刀，除非你是出车或急诊这样子。对，不一定，那一定是有主治医师。那如果你的主治医师他在事前检查什么什么的，就是或者插健保卡的时候，可能就已经看到了。可是可能医生没有去讲这件事情，没有告诉开刀的执行人，或者他整个团队，他可能都没有讲。对，就是也许医生就是做了这样子的事情，那导致于就是对病人也不知情，然后护理长也不知情这样子。对，所以就是种种原因，因为我其实也不知道事情到底完整的程序是怎样。那这有可能发生，就是也许医生的评估说可能不要讲，那这件事情基本的防护就是你只要正常操作流程就不会有感染风险，那为什么还要特别讲？因为有时候讲了只是制造恐慌。因为之前那个林静医生就讲了一个故事，就是好像是要帮 HIV 的产妇去做什么讲生小孩还是怎么忘记了。那他就讲说他那时候好像护理长还是什么的，就是在执行这件事情的时候，就还穿了防尘衣，然后配备很夸张，什么什么样子的。对，然后就是除了一般的手术服，还要穿了一个就是那种怎么讲全罩式的隔离的那种防尘衣这样子。然后林静医生开刀就说不用啊，手套拿来戴着就可以啦。然后他们说可是这样不会传了吗？他就说你是不是胃药没有读好，就是没有传染风险啊，就是不用穿成这样，没有那么夸张。对，那也许医生的评估就是这样，就是觉得说，如果你 A 病人怎么开，那 B 病人就是这样开啊，那你为什么要知道呢？就也许医生的评估是这样，那可能就是某部分的人就觉得说，不行，他这个是特别个案，我们必须要高度关怀，所以我们可能要更小心、更注意。可是你本来就该注意啊，对不对？那我之前有听过一个朋友，就是，医生就觉得说，或是在照顾他的护理长、护士们就觉得说，这件事情要让大家知道， 那可能就是他的垃圾都要分开放，他的衣服要另外放，然后什么什么之类的。可是衣服不会传染啊，就是不会因为穿同一套衣服就传染。对啊，这些事情其实就是没有卫教没有学好啦，所以很多歧视，很多小地方让感染者不舒服，就是在这些地方。那我觉得某部分的人还是无法理解，说我没有歧视。也许他们说的我没有歧视，就是指说哦，我没有针对你的疾病，对你口言相恶言相向，这就叫做不歧视。但不是啊，就是明明这件事情不用特别做一个动作让他感觉特别，那为什么要做？那这件事情有不同的对待，其实就要歧视。对，大家学下来吗？好，反正就这样。然后那一篇文章我就觉得算了，反正我就跟朋友私下讨论，就是说，那因为那个人就回应说，真的没有拒绝，只是在骂这个单一个案。可是我想说，你们都骂成这样子，都已经是在骗定就骂了，你不是单指这个病人在骂，那就是有什么好那个的？就是有什么好这边缓解说哦没有只是针对个案，就是我觉得说这人一定觉得出事了什么什么的，对闹太大，因为那个人是一个素人发文，然后那个就是那个文章分享跟按赞数破4000还多少这样子，所以我觉得那个人应该是吓坏，所以想说赶快来消毒一下。那我就想说算了，就是我跟我朋友的立场就想说。反正这次有这样，那我们就是用温和的方式让这件事情就过去这样子，不要就是太情绪化，反而就是造成感染者的环境或是会处境会更不好啦，就是没有帮助啦，所以我们就想说那就这样子。对，那这个是前面关于歧视的部分，好吧，好像有点冗长，然后跟有点太深入探讨了，希望大家可以听得下去。那当然还是有一些骂人部分，所以就请大家见谅。那这个部分，我觉得这个也蛮可以骂的、欸，就是黄伟晋，因为 The Seraphim 来台湾这样子，那他其实就是在红白讲了一个蛮敏感的话，我觉得就是蛮敏感的。但我觉得，如果你不了解黄伟晋，他很爱 The Seraphim。的话，也许你就会觉得说，啊，他就是有这个意思，他就是有，对，就是确实是这样。那时候其实，我当时接到这个讯息的时候，我想说，怎么可能？就我想说，真的吗？对，那，因为这个红白是预录节目嘛，所以其实大家都不知道。到底现场情况是怎样？只是说这个新闻一开始就烧到爆炸，然后有人还说，烧到韩网去。但其实有一个专门评论韩网的粉丝团就说，没有上韩网。对，就是感觉有一部分人在造谣，但不知道是谁。对，反正就是这样。那呢，在事发当天不久之后，就有人录下当下的影片，就说。事情的真相这样子，那我自己会觉得说，黄伟晋真的没有这个意思，就其实听得出来，那也听得出来是说他的断句让人家产生误会，确实是，可是因为黄伟晋就是一个 gay， 所以他不太会去讲一个他这么爱的女团去开这个黄色笑话，所以其实我觉得大家懂的人其实就懂了，如果他今天是黄不是，对不起，如果他今天是宪哥，就想说可能会有这样的意图，因为宪哥就是一个老色鬼嘛，对，反正就是大家会就是很不行，可是因为今天这件事情，也许不了解黄伟晋的人看到这样子的性别关系，就会觉得说哦，对，他在讲这种恶心黄腔，对，然后加上那时候的助理主持就也讲了说。注意尺度，对，然后好像大家想说，好像是不是讲了一些不该听的话？对，确实那个断句会让人家误会，但是，看得出来是一个粉丝的心态去讲这句话，对，因为私底下粉丝 讲的更多恶心的话也是不在少见，可是毕竟那是一个主持的工作，然后是一个大家都在看的工作，所以难免讲出这个话会让人家捏一把冷汗。对，那确实就是因为我看一些韩国综艺其实也有这样子的开玩笑的事情发生，但他其实就是扮演一个迷妹的粉丝心态去讲这些话，就是其实主持人也会讲这些话，但是因为可能我们跟这些韩国艺人的关系也不是那么好，就是不是同一个国家，所以其实你也不太知道说，欸，他到底是谁，你跟他有没有那个关系，熟不熟这样子。对，所以就是会造成误会。那我觉得那时候他大家真的骂蛮难听的，然后黄伟晋马上就道歉了嘛，那事情好像今天就没有怎么有其他的新闻了，因为新闻也把那个网友拍的片段就是播放给大家看，还原始末这样子，所以我觉得看完那影片，你真的觉得说还好，本来我还想说真的假的，搞不好真的很可怕这样子，那看完影片我自己就觉得说其实就是真的还好。对，那时候我就看到高轩的限动说，大家踏伐黄伟晋的程度那么大，那为什么不踏伐贺龙？对，我想说台湾人真的蛮奇怪的，因为像今天有一个奇怪的网红，我不知道，就是有些人为什么耳男都要做这些事情啊？就是他们拍了一个去全联跟家乐福的影片，就是他们在拍一个搞笑影片，就是说，去零食区，然后把东西打开说，这可以试吃，然后试吃完不好吃就放回去。对，那他们后面就有说，对不起啊，造成大家困扰，可是他们都有付钱，只是说拍了这样的影片。可我就觉得说，就是网络上真的会有人有样学样，可能真的会有。对，因为像上次那个关于就是寿司郎，日本寿司郎不是发生那个舔盘子事件这样子，对，所以可能就是真的有人有样学样，所以也对啦，对，我看本来想要骂台湾大部分的人，但想要算了，对对对，就是也许真的有人看了这个影片，觉得说，他们是推出新活动，就是去可以试吃饼干，都可以这样打开试吃这样子，再放回去这样子吗？对，我觉得有蛮大一部分的人看到这个影片可能会真的这样做，但真的不对，好不好？就是这是违法的行为，所以这个网红道歉，然后道歉的就是字句里面就有想说他们最后还是有付钱，可是我觉得就是有些东西可以拍，有些东西不能拍，那有些东西要好笑可以，可是你可能要加一下注明这样子。对，就是你一开始什么都没讲，那谁知道你到底有没有付钱，还是真的这样做了，真的不知道。那我觉得就是那至少也是有流量啦，好不好，好不好，知错能改这样子。好，那以上好像讲了很多网红的部分，真的快累死了，鼻子又要塞起来了。那最后一部分呢，就是跟大家分享说上礼拜去了英金派对，英文金曲复兴派对。然后之前因为看了影片说他们英金派对一定会有个桥段是用直笛吹铁达尼，然后我觉得真的太强了，所以我就开始 follow 说他们到底何时会在办活动。那去年底他们的活动就是都没有 follow 到。对，那今年刚好27号的时候就有去，然后这次是复古 disco。那因为他们的活放歌时间很长，大概4个小时，然后我想算我们先去吃饭这样子，然后回来之后只剩派对只剩1个小时，然后想说完蛋了，会不会就是精彩了没有看到。对，那虽然说他们当天播的英语金曲 disco 风格其实我们大部分都不会，除了一些芭比啊，然后一些什么就是比较近代的千禧年的歌我们可能比较熟之外，基本上太老的 disco 我们真的是放空。不过当天因为邀请了百川老师还有他的舞团这样子，那就是真的太精彩了，因为他们表演4段表演，因为那时候我们去刚好剩1个小时，我们想说他会不会只表演完 一段就结束了，就没想到还有第二段。然后电话那想说啊、哦，那差不多两段了，还有第三段。然后想到第三段结束就算，还有第四段。你知道第四段多扯？因为他们 DJ 台前面就有个 T 台，所以他们前三段都是在那个 T 台表演。然后第四段，因为他那个酒吧是在ATT 顶楼那边，所以他那个舞台跟 view 蛮厉害的。那他后面就有一个楼梯，大楼梯，大型楼梯这样子，就他们从那边跳 Vogue， 马丹娜的 Vogue， 然后就还排长这样走楼梯这样子，然后拿大扇子这样子。我想说天哪，会不会太好看？就是整个内心像在看演唱会，然后很精彩，因为百川老师就是舞蹈非常厉害，然后跳 voguing 这样子，然后还有舞团也是，所以你就想说天哪天哪，紫薇票那边的票真的太便宜，而且因为我买早鸟票，所以真的很便宜，就是550块，然后看到四段很高规格的表演，真的会想说 Oh my God， 太值得了。对，真是很推荐大家去音乐复兴之夜，就是音晶派对，音晶之夜这样子。那我们四号还有开玩笑说，嘿，会不会是百川老师就是自己加码，就是人家可能只有敲两段或是一段表演，他们就说没关系，再加给你们这样子。然后我们去的时候还担心说，会不会是太异性恋的派对？就好险，就是有一些百川在，然后还有一些同志朋友，就觉得说，哦，天哪，好险，就没有太异性恋异温层外，所以真的蛮玩的蛮开心的。那他们有说，好像四月还五月会办一个更大型在 Legacy 的播歌派对。那他们想要把2010年的台北夜店盛况再搬回来。那时候我可能还没开始混夜店，对，反正他们就是要把那时代的英语金曲再重新播歌一遍，因为确实啦，因为现在如果有一些欧美之夜这样子，其实也是播那个年代的歌曲，那确实我们都是听那个年代歌曲长大的，所以真的是蛮有怎么讲啊，蛮有回归感的，跟怎么讲时空感。对，而且那时候出的歌，就是那时候出的歌真的很好听，不管哪一国的。对，台湾也很强，然后欧美更不用说，就是真的是大乱斗，然后日本也是，韩国也是，对，那时候应该是二代团吧，对啊，所以就真的很精彩，很精彩，好不好？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那个音晶派对这样子。好，然后今天就差不多了，我在漏漏等了，讲了30快40分钟，却蛮渴的。那上礼拜天刚好拍了一个就是合作案子，跟好像不能曝光，因为今天晚上7点，就是你在听的这个1月30号晚上7点才会有贴文出现。那我们集结了很大的卡司，然后我也很开心被邀请去扮演这一次的角色。然后这次的东西是比较怎么讲，比较信仰类的吗？比较净化磁场类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下。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可以买起来。但因为不是我团，只是我有参与，就是一起拍摄，然后很开心，就是可以一起合作，就是希望就是粉丝可以大暴涨这样子。那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 Podcast， 再给我一些5星好评。对，好像没有叫大家的打评分，但就是可以帮我点一下评分咯，然后订阅起来，然后分享给你的朋友，或是叫你的朋友来订。哇，希望今年可以再持续的创造新的流量高峰。那就下周再见啦，拜拜。